三，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制服己心，制服己心。好，今天制服己心要告诉我们什么呢？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尼拓森信息有一篇叫做信徒的反应。好，那这一篇信息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人的生活都是在反应里，人生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是活在反应里。人说话我们感觉快乐，这是一个反应。人说话我感到很生气，这也是个反应。人刺激我们，我们受到刺激，这也是反应。人对不起我们，我们发脾气，这都是反应。人冤枉我们，我们生变，这也是反应。人逼害我们，我们忍耐，这也是反应。所以你知道，将人的生活分析一下，就知道人生有一半以上都活在反应里。好，那呢，基督徒反应应当是什么呢？基督徒的生活是有一连串的反应显示出来的。你如果能够反应的好，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你如果反应的不好，就是一个不行的基督徒。我们如今已经信主了，已经做了基督徒，那么当我们遇见事情，碰到试探，遇见逼迫反对，有任何遭遇的时候，就当知道主给我们什么命令，我们应当有如何的反应才可以。基督徒不只是生活要受神的约束，就是反应，你的反应也要受神的约束。那呢，耶稣呢教导我们如何反应呢？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比恶人的要求还要多哦。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手也给他打，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走两里路。所以你看呢，是不是这个恶人呢？这个恶人只打你的右脸。主耶稣要求是右脸左脸都给他，他恶人呢拿你的是里衣，主耶稣说里衣外衣都给他。恶人呢强逼你走一里路，主耶稣说你就跟他走二里路。所以呢，这个耶稣的要求是比恶人还要高啊。所以基督徒呢对人事物的反应，不是在那里做对不对的事，不是这件事对不对，而是要做超越的事。因为我们主的生命是超越的生命，我们不活在分别善恶树上的底下。恶人是错的，但是你跟恶人分对错怎么分得清呢？所以要超越。那你如何超越呢？今天就给我们答案了，就当制服己心。这是指一个人被激动的时候能够自我控制，制服自己的心，他不会反应。这样的人能够胜过勇士，强如取成啊。这人是有能力打长期战争的人，是个聪明的测试，率领军队并叫撒旦害怕的勇士。所以基督徒生命如何，就看我们的生活如何反应。最重要，当我们能够制服己心的时候，这颗心对了，我们的反应也会对。
마음 내게 주시옵소서. 순종의 영을 허락하소서. 주의 뜻대로 행하게 하소서. 예수님 생명처럼 겸손한 마음 내게 주시옵소서. 순종의 영을 허락하소서. 주님 뜻대로 행하게 하소서. 예수님 생명처럼.
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箴言十六章十六到三十三节。三十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制服己心，强如取成。制服己心，强如取成。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十六章的十六到十八节，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十六节，得智慧甚是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正直人道是远离恶事，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二十四节，良言如同蜂皇，使心感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三十二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牵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箴言十六章十六到三十三节，主要讲论善恶对比的教训，提醒信徒当要谨慎行事。在这十八节经文可以分为四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当择智慧，不选金银。得智慧甚是得金子，心有智慧为通达人，智人之心教育自己，口吐良言，骨得医治。第二个主题是当守训言，倚靠主神，谨守己路，保全性命。骄傲狂心必败跌倒，不与骄傲同分乳物，谨守训言必得好处。第三个主题是不走己路，不谋奸恶。不走己路避免死亡，为主而活免负催逼，不谋奸恶拨散纷争。第四个主题是成熟自律，顺服主神，行公义得白发为冠，不轻易发怒，制服己心，牵换怀里，定是由神。我们当制服己心，谨慎行事，做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人。好，接着呢，让我们来听刘信之老师的短讲信息。上帝憎恶骄傲的人，上帝憎恶骄傲的人。
在箴言当中，骄傲不只是一个品格的态度，而且也是一种灵性的反应。骄傲很多时候是被等同于所谓的亵慢人。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比如说箴言十六章五节，他说心里骄傲的都是永恒主所厌恶，我敢顿首担保，他必难免于受罚。 这一句经文他这个描述的时候是非常传神啊，他提到说我敢顿首担保，这一类的人上帝一定会刑罚他哦。为什么呢？因为这骄傲的人视同所谓的亵慢人，在圣经当中往往谈到骄傲是跟灵性有关啊，因为他自以为意，自以为是，不听谏言，所以他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他自我抬举，高高在上，某个方面呢，他对待上帝的态度也是这个样子。所以箴言也责备那些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人，怎么说呢？在箴言三十章十三节那里的经文提到，有一种人眼目是多么的高傲啊，他的眼皮撑得有多高啊，这也是非常传神的一个表达。老师刚刚念的是吕正中译本，在箴言当中用了不同的希伯来原文希伯来文的原文非常生动活泼的来描述骄傲这个字。其中有两个字它除了谈到骄傲这个字之外，某个方面它也用来形容河水暴涨特别是那个约旦河在这个黑门山融雪的时候，这个上游因为融雪的缘故导致这个下游河水暴涨所以在这个有关约旦河河水暴涨的时候，暴涨这个字有时候也会用这个骄傲这个希伯来文原文这个字来形容。某个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个联想就是骄傲的人就像是那个人性突然暴涨一样自我膨胀到一个地步结果对人造成伤害跟骄傲对比的是谦卑，我们待会儿也会提到，但是我们接下来先来论骄傲，先来看一下箴言怎么来谈骄傲这一回事我们从箴言当中可以归纳第一个重点，骄傲会导致堕落的发生，没有人喜欢跟骄傲的人在一起我相信观众朋友不会说不会不会，我就是那个例外，我特别喜欢跟骄傲的人在一起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在圣经当中你发现连上帝都不喜欢跟骄傲的人在一起，比如箴言当中有几段经文直接提到上帝憎恶骄傲的人，像是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中所憎恶的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当中散布纷争的人。其中我们发现这七样当中高
好，箴言呢一直在强调这个神实在是不喜悦骄傲的人，但是呢我们这群人呢原本就都是骄傲的，哪一个说是我很谦卑真的骨子里头真的没有谦卑这回事除非我们得着神的那个新的生命，唯有神那新的生命主那个谦卑的生命注入到我们里面我们才有可能谦卑的。好，让我们看今天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是当择智慧不选金银，当择智慧不选金银。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箴言在强调地上的财物不能与智慧和知识相比，智慧人应有辨别能力，故称为通达人，因知此。此外他谈话的时候呢，亲切态度使人更愿意听他和向他学习，智慧人持续不断地给人带来鼓舞和力量，但愚昧只能给人愚昧人带来惩罚。智慧人应有智慧的心，所以口舌越来越有恩典，愚昧人则满嘴胡言乱语。良言呢如同蜂凰，这句话带出了两种人生，一种是蝴蝶的人生，蝴蝶虽然拥有美丽的外貌穿插在花丛中，但对人类没有贡献可言。而另一种呢是蜂蜜的人生，蜂蜜其貌不扬，但他默默耕耘，四处吸取花蜜，却能供应人类的需要。 我们要学习丰盛的人生，在神话语中默默的耕耘，吸取神宝贵的教训和真理，然后帮助别人，使骨得医治，是指神的话，有神话语的人能医治别人心灵上的创伤。求主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带出丰盛的人生，成为生命的导师、生命的牧人和生命的治疗师。好，第二个主题呢，要谈的是当守训言倚靠主神，当守训言依靠主神。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这是提醒我们所有外在的恶事恶人我们还可以避免，但心中的恶事恶人饶我饶亚当就很难避免了。谨守己路是保全性命，这个己不是我们旧造的己，而是新生命的己，因为唯有新生命的己可以谨守训言与依靠耶和华，这样的生命必蒙神的保守与赐福。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俗话说，树高惹来闪电，神抵挡骄傲的人，贬低那些自负的人。骄傲与狂心是同一种不服输的罪，骄傲使人不知罪，也不需要神。旧约圣经里的历史人物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因骄傲而败坏，便被神逐出皇宫，吃草如牛。耶稣照顾弱势群体，解决他们身心灵的痛苦，他与穷人来往，他责备那些抢夺寡妇财产的法利赛人。这就是心理谦卑与穷乏人作伴，强如骄傲人同分那些表面上的利益。好，第三个讲论，第三个讲论，不走己路，不谋奸恶。不走己路，不谋奸恶。好，在这个讲论里告诉我们，二十五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所罗门提醒众人要防备自己的肉体，不要让魂的意识来解决自己的道路，要造神的意识。我们不可因肉体的饥饿成为我们工作的动机。我们劳力做正经事，是为了可以分给缺少的人。所罗门借着人口腹的需要，说明人灵命亦有同样的追求，因人的灵命需要属灵的喂养，所以应当努力追求。第二十七到三十节描绘恶人不同的画像。首先我们看见匪徒是一个图谋奸恶的人，他的言语像烧焦的火，既激烈又损害人。恶人画像有第一个是乖僻人，歪曲真理的人，借着撒谎遮盖真理或隐瞒事实，他这个播撒纷争。第二呢，他是传舌的，搬弄是非的，离间亲朋密友的。第三个是强暴人，意图诱惑邻舍走入歧途，鼓励与他一同犯罪。第四个是眼目这个紧合的，面部表情可传达邪恶，眼色可以暗示默许人图谋一些乖僻的事情。第五个是嘴唇紧闭的，嘴唇紧闭表达这个表达干到底的决心。好，那这个画像呢，是乖僻人、传舌人、强暴人，眼目紧合的，嘴唇紧闭的。好，下一个主题呢，谈到的是成熟自律、顺服主神。成熟自律、顺服主神。好，在这个讲论里面告诉我们，白发是荣耀的冠冕，意思是活得很长，他的日子充满了荣耀和尊贵，但有一个条件，他必须行在公义的道上。这个孔夫子也说啊，老而不死是个贼呀。如果你老了还不死，就像贼一样。如果一个人活到白发，但这一生不走在公义的道上，那白发就是真的是他的咒诅。人如何活到白发有荣耀的冠冕呢？首先要制服己心。一个人若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就是一个比战争胜利者更伟大的英雄。要在这方面得胜， 比夺取一个城更加的困难，但如果我们愿意降服在神的旨意下过生活，由神来决定我们人生的脚步，我们就能制服己心，不被自己的情绪所操纵，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这都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使我们得胜自己，成为一位成熟自律有顺服生命的人。好，感谢主。这是今天的箴言，最重要是还是回到这个基准点，愿神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有一个受教的灵。那我们接着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耶稣，我们一起来到你的宝座前，再度的屈屈服服敬拜你座前。
겸손한마음내게주시옵소서순종의영을허락하소서주의뜻대로행하게하소서예수님생명처럼겸손한마음
你那谦卑柔和的生命，顺服与治愈使的生命，在我们的老我旧造里，我们没有这样的生命，我们只有自私自利、骄傲的生命。主耶稣，我们信主有多久？我们生命可有改变？我们每天早晨起来灵修，到底我们里面有多少是讨你喜悦？我们最大的拦阻就是骄傲，就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意。主耶稣，我们借着你的话来治服己心，来制服己心。你说制服己心强如取成，能够制服己心的才能够成为一个勇敢的领导者，一个能够制服己心的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你对我们的要求比恶人还要多。恶人只要我们的右脸，你说左脸也给他；恶人要我们的里衣，你说外衣也给他；恶人要我们走一里路，你要我们走两里路。这是基督徒的反应。当人家攻击我们、批评我们、毁谤我们，对我们做很多不公义的事，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克服己心。主耶稣，愿你来掌管我们的心，来掌管我们这颗心，能够行在你的旨意，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反应，因为我们的反应就是能够显出基督你的自己。也愿我们都配称为基督徒，我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是基督你在我里面活着，是基督你帮我活着，让我能够宣告说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反应，我才能够制服己心，我才能够强如取成。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人的一生都在反应里，或许你觉得你人生有太多太多的不公平，有太多太多人对不起。主耶稣要我们的反应比那些恶人还要多。 当我们能够领受到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克服己心，能够制服己心的人才能够强如取成。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